好，那我们正式的进入到约珥书第二章第一讲。我们上一次呢谈到了第一章第十五节，它有一句话叫做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全能者要来毁灭全地。那么我说这个是本书的钥匙，金钥匙，因为整个约珥书都在围绕着这个主题哈。有一天我们的神要毁灭全地，因为审判的时候到。所以审判的信息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听，但是呢却又是真理的一部分。在我们教会里面呢，你不讲这个审判的真理的话，那么你对这个教会啊就非常亏欠。那么在约珥在第一章十六到二十节，他有意的把耶和华的日子，包括自然界的蝗虫跟各国军队荼毒应许之地，看作为一个耶和华日子的前哨。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国家被灭的时候，或是我们中国历世历代被那个朝代被灭的时候呢，通常呢都是上帝在那里说话，都在警告当时的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都有它的原因的，但是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了，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毁灭要从全能者来，那将来有一天最大的要来。所以呢在犹太人的历史上面呢，亚述来了，把这个北国以色列灭掉，巴比伦来了，把犹大国给灭掉。那这一些都好像都是前哨，不是主体。但是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我们就发现到，哇，这个末世的军队呢是一个很可怕的景象。那我只能说约珥他在一章十五节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说这是耶和华的日子，可是他在那个时候呢都没有说到第二章的情景。所以前面你可以看到的是自然界，那也是一种耶和华的日子。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朝代被灭亡的时候呢，那个都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呢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不知道多少，在各个地方各个时代里面，那神一直用这个来告诉我们，他将来有一天还要毁灭全地，还要做一个最后的审判。所以这也是我们福音的一部分，那这个我们不要避讳不讲，因为你必须要让人家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天上帝要审判全地，那审判全地的时候是毫不留情，你会看到有人死亡，你会看到很多的不幸灾难事件，但也可能会质疑上帝你是慈爱的，为什么是这样，但是上帝他要做的事情，他要审判全地，他要进入一个新的千禧年国度，在这个之前他必须要审判全地。那么今天你跟我教会的信徒，你跟我是新约的祭司，你跟我掌握住了能够使神的愤怒不会临到地上的一种特权，那你愿不愿意去把握住？ 我们今天在进入第二章第一节之前呢，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他不轻易发有丰盛的慈爱，但是他一定要审判这个世界，他一定要把亚当夏娃所犯的这个罪，最后要做一个终结，他不能够让这个罪呢延续到千禧年。在我们进入千禧年时代之前啊，他必须要审判全世界，但是同时他也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有把握到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进入第二章第一节之前啊。好，我们进入，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的圣山吹出大声，国中其实是全地哈，国中的居民都要发展心神不宁，或甚至是发怒的意思，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好，记得约珥是主前九世纪的人物，那么他已经在讲说锡安吹角，那个角呢是 shofar， 那英文翻译成 trumpet。主要是吹号的那个号角，但是这个号角在原文里面有不同的字，但是在这个地方的字特别是在讲宣战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在锡安吹角，就表示呢有强大的敌人要来攻击锡安了，所以你要吹角，要怎么样，要警告每一个人，要让他们怎么样做好作战的准备。我们今天会花一点时间来解析什么是锡安，什么是圣山。然后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的确在地理位置上面，锡安圣山很显然的是指的耶路撒冷那一块地方，但是在属灵上面呢，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对不起，那已经是不一样了。甚至连以色列这三个字，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也已经把它阐明为代表教会。那我们待会会看一下。所以在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提到锡安，你不仅是想到耶路撒冷的那个锡安，你要想到教会，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是到西乃山，我们来到了锡安山。其实锡安山当然指天上的这个锡安山，可是呢，属灵上的意义呢，锡安就是现在的教会。我想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概念，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不是只有以色列那块地，的确以色列那块地，这个哈米吉多镇，这个末世的国家要来攻击以色列，是的，没有错，可是呢其他世界的地方呢，我告诉你，我们将来的战争是非基督徒要攻击基督徒的，因为在我们整个的人类历史上，仇敌撒旦魔鬼最痛恨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把属于他的世界上的人把他拯救到耶稣的国度里面，对，出黑暗入光明，那这个就是撒旦在跟我们打仗的地方。对，你现在看，我们在美国，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立法都是在保护撒旦魔鬼，所以我们现在的争夺战 现在已经非常白热化。所以弟兄姐妹，你必须要警醒。好，我们看看角声是什么？这个吹角的 shofar 是羊角，是攻击，好像呢攻击耶利哥城的那个角声啊，好像呢神降临同在的角声啊。出埃及记19章那里面讲的哈，西安大声的吹角是敌人来攻击的信号啊。面对耶和华的日子，居民都身心灵发抖，惧怕神。所以呢啊，我们就等一下，有人帮我 OK 分享的拿掉了哈，你们不要再听到的时候我再做其他的事情，好不好？谢谢。那我们在耶利米书4:19，他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联络不断，因为全地荒废，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我看见大喜，听见脚声要到几时？”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却没有知识行善。那当角声吹起来的时候，就是预备要打仗的时候。在我们教会，在任何一个地区，当发生有敌人攻击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吹角的时候。我们吹角的时候，不是仅仅是为以色列，我们也是为自己。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讲清楚。好，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锡安，什么叫圣山的叙述。在旧约当中，都是指圣城耶路撒冷。神的圣山，摩西的时代呢，是指西奈山。但是呢，属灵上面，它已经不是一个自然界的山。怎么说呢？你看啊，以赛亚书56:6，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就是我们啊，要侍奉他，要爱耶稣的名啊，耶和华的名，要做他们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能悦纳，因为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对，你看到我们外邦人要跟犹太人、以色列人联合，那守安息日不干饭，那其实不是他们的守安息日，因为从新约的角度，我说过哈，对旧约的解释以新约为主，特别是主耶稣基督分子。所以呢，守安息日不是外表，而是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务必竭力的坚固。这是希伯来书4:9-11，不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是我们要竭力坚固。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解释以赛亚56:6的时候呢，不是说哦，你外邦人也要守安息日。对不起，不是这样。持守他约的，那神要领他到我的圣山，在我的殿中喜乐。那我的圣山在哪里？真的讲，他的圣山其实是在天上。他的殿在哪里？好，很可能就在你的身体里面了，因为保罗他说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呢，你要对这个圣山锡安山，你要有一个比较属灵方面的看见了，不要傻傻的就说那这一定会发生在以色列，不会发生在我们其他的地方。对不起， 神审判的时候是发生在全世界，所以当神说你要悔改，你要宣告禁食的日子，你宣告严肃会的日子，不是只有在西岸啊，不是只有在以色列，是在全世界所有的教会。OK， 好。另外啊，以色列民已经不是血缘的以色列，而是属神的以色列民。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准则而持续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新译本翻译的很好，他说所有照这个准则而行的人，愿平安怜悯临到他们，就是临到神的以色列。所以你注意到保罗祝福只给那些听从他教导的人，所以平安怜悯加给属神的以色列民，就包括信主的外邦人跟犹太。所以呢，你说以色列民这个称号已经不是单单指血缘上面的以色列民，也包括我们这些也橄榄枝子接上去的外邦信徒。耶和华的日子是神审判的日子，是消灭神敌人的日子。那么谁是神的敌人？我这礼拜一直在思想这件事情啊。上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启示录16章14到16节，哈米吉多顿，但也就是不信主的外邦人，这是耶和华的仇敌。第二个是号称是基督徒而实际上不是真的跟随主的假冒为善者。那你去看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基督他说两个女人啊，在磨墨哈，取去一个啊，撇下一个，有忠心良善的仆人按时分粮的，这个不忠心的呢，他就会把他给腰斩杀了。所以真实的跟随耶稣的就是跟耶稣在一起，那如果不是呢，是一个假冒为善呢，那个就是耶和华的仇敌。所以神的审判的时候呢，你是高兴耶稣哎呀，你赶快来审判我们呢，还是你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悔改？所以我们对角声和圣山的理解不要局限在自然界，它是属灵界，不单单是锡安山吹角发大声警告，而是在全世界属于主耶稣的教会吹角大声的警告全地主快要来审判。所以没有信主的赶快求告主，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在第二章的最后面，教会里那些不忠贞者也赶快悔改，一心归向主耶稣。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吹角大声的在他的圣身上宣告，也就是在教会里面，这是末世的信息，也是救恩的信息。所以有一天上帝要派他的军队毁灭全世界，你我准备好了没有？好，我们从第二节到第十一节这个叙述呢，我们会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这一群的军队到底是来攻击属神的子民的军队呢，还是天上的军队这么 大有能力的来毁灭全地。你可能还不太清楚我在问什么，我们待会会花一点时间好好的解释哈。好，第二章第二节，那日黑暗幽冥啊，这个是取于这个希伯来字的653号啊。那这个幽冥都是灾难性，你看到这个幽冥幽暗的时候，哇，都是灾难性的。密云乌黑，乌黑其实就是幽暗，就是神在的地方，神在幽暗之中。所以有很多的人呢就不太明白啊。我们在意象的解释当中呢，我们也说通常黑暗呢是指撒旦国度的，可是有少部分的时候是指属神的。所以你不要看到黑色啊那就是不好，不一定。黑色有些时候你要解释是神隐藏的地方。黑色也是属神的颜色。所以呢我们在解释意象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变化性。所以千万不要一比一就是这样解释，不是啊，意象解释是非常复杂的，变化性很高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黑暗幽冥密云乌黑啊，那这个所有的这个关于黑暗的字通通都集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以前讲过那个那日那个日子那个这个不是指特定的某一天，而是那个时代那些的日子啊，那个日子有多长呢，就是一段的时间，好像晨光铺满山林啊。这个铺满山林呢这晨光呢有人翻译叫黎明破晓时光，那也有人翻译是乌黑，这是因为母婴子婴的分配。那铺满山林啊，所以呢就是乌漆麻黑啊，可能有一点点微弱的黎明破晓的那一种种的亮亮的。有一对蝗虫，对不起，原文是鸣啊。对我们要仔细看啊，有一对鸣啊，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那就是整个的叙述，就是天气是异常的诡异的黑啊。这个军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强大。所以你想想看，在先知约珥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这些的不可能是文字叙述的，他这是一定是看了异象，哇，这个日子，而是在那一段时间当中，他看见一个特别的景象，哇，黑呀黑呀黑呀黑呀，密云啊黑呀黑呀黑呀，然后有一队军队，哇，强壮的不得了，在微弱的光之下，他可以看见他们强大，可能那都是黑色的，但是呢，他里面神告诉他说，这个又大又强的这一对兵，这一对民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这个就引发了有一些的讨论啊，到底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从第二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这个耶和华的军队到底是来毁灭以色列教会的军队，还是耶和华的军队去毁灭那一些想要毁灭我们的人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会有两个可能性，他们面前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前面呢，在他们前面就是被火烧灭，那过去之后呢，后面还继续再燃烧，好像一部坦克车前面 蹦蹦蹦蹦蹦，把前面的都打得燃烧起来，后面呢，它过去之后，那后面就变成它的后面，对，就燃烧起来。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也看到为什么先知约珥要提到伊甸园。你可以讲说世界上的罪把原本的伊甸园就这样子给毁坏，所以上帝呢宁愿毁了这个伊甸园。为什么？那是因为世人所犯的罪，还要把它彻彻底底的毁灭，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够躲避他们。今天不论你认为这个是来灭以色列教会的军队，他们所作所为是什么全面性的毁灭，没有一样能够躲避他们。换句话说，你怎么逃没办法，你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东西都没了，所有不能够跑的都没了，因为这个军队所向无敌，是无差别的扫荡，所以呢，他像蝗虫般侵袭所有的农作物，一样都没抓躲避，都被烧了。那注意啊，这不是原子弹的毁坏，原子弹炸啥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哦，在末世的时候，原子弹不会出现。因为每个国家都知道，你启动原子弹，那地球就陷入万劫不复啊！因为这些放射性元素半衰期是很长的，那你一打下去，全世界就成为荒凉的旷野，要好几年、好几十年，甚至有些半衰期要几百年。那么高的辐射量，人类无法生存。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伊甸园神要毁灭，那是上帝的审判。第四节，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鞭跑。我要在这边特别提哈，不是所有的军队都是马兵，他们可以迅速的移动，好像骑马的，但是呢不一定哦，不一定全部都是哦，是有一部分的。第五节，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阶的响声，好像强盛人民摆阵预备打仗，好像坦克部队哦。所以呢，你说前面有马兵，这个车辆的响声可能是装甲部队，前面呢有火焰烧碎阶，哇，那前面呢睡掉了，火烧掉了，所以呢他们要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了。好，对。你说这个是耶和华的军队一出现，众民就很痛苦，这个失色发暗。所以先知约珥也顺便描写一下在当场的人他们变色，原来这个攻击的人，哇，让他们大惊失色，非常伤痛啊。那你要想啊，当这个军队哈，不管你认为是什么样的人军队，他一定有交锋的。耶和华的军队一定要去扫荡那些来攻击列国的。所以去看启示录，主耶稣基督带领他的军队来的时候， 还有击杀世界上的列王，死了很多人。那这是一种看法。那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那这些人就是这个来攻击的那个可怕的敌人，所以呢，属神的人啊，众民就伤痛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两种看法都可以说得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盼望是在乎神。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绳，各都不行，不乱队伍。OK， 你步伐整齐，有秩序，那个就是步兵了。好，彼此并不拥挤，各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那好，原文直译就是说，彼此并不推挤，各自行进于自己的道上，直闯敌人防御。或者另外一个翻译说，被飞弹击中，或是被长枪击中，他并不停止。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兵不畏惧，死不了，任何的兵器打他也打不跑，他继续前进。他们没有，不后退的，不会害怕的。继续往前行，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所以这个军队有智慧的，可以通行，可以侵袭对方，没有一件啊，没有一个幸免，无一幸免。所以啊，我们不能够走动的这些建筑物、城墙等等，他们就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攻下来。好，我再说哈，两军对垒，一定战况很激烈。好，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黑暗，星宿无光，所以我们天上的景象呢，显出这个大意象啊，衬托出这个是耶和华的军队。十一节，耶和华在他军里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人担当得起呢？这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叙述。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有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军，人数众多，没有人可以抵挡。那这个没有人可以抵挡，要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哦，那真的是了不得，不太容易。但是他说没有人可以挡得了。好，所以我们来详细讨论一下，耶和华的军旅啊，到底是指什么？解经家有不同的看见。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神使用蝗虫，埃及时代中的蝗虫解决埃及的蝗灾，就是说，应该这样吧，他用风吹走了这些蝗虫，解决埃及的蝗灾。想一想，那又在历史上，神使用亚述巴比伦大军把以色列国犹大国灭了，可以说是耶和华的军队完成了对以色列跟犹大的惩罚。但他后来又借着其他不同的国家把他们分别灭，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哈，那么这个来的呢，就是要来攻击，就要来攻击以色列国家的军队，是这么的可怕。那么在约珥书当中呢，在二章二十节里面有提到一个从北方来的军队，那反正就是上帝的看到以色列人悔改了，真实的悔改了，神呢就出手 把这一些军队给杀了，让他们这个啊，就是他们的大恶导致他们被神超自然毁灭，臭气伤身，腥味腾空。所以呢，这个就是上帝会出手的。所以大部分的认为此处耶和华军旅是指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末世军队，其恐怖的作战能力是空前绝后的。OK， 那么我们今天从一个现代眼光来看，这个好像什么？这个要是在一两年前哦，你可能还没有这种看见，但是今天2024年，好像人工智慧 AI 做成的机器人，数量又多，各式各样的步兵、马兵、装甲部队，直升机可以上城墙，大炮毁灭、焚烧土地、城市，行军不畏惧敌人的阻挡，打不死的前进要达到目的。这是 AI 机器人，人工智慧。对啊，上帝等待着我们人啊，赶快悔改，他可以帮助我们把它毁灭。这个是大部分的神学家认为，应该是这样。OK， 对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好的，好，我们来看第二种看法。耶和华的军队是特别的，不是人类的军队。好，我们前面讲的 AI 机器人，他讲说这个不是，这个是有智慧生命。既然说是空前绝后的军队，以后不会出现，而且是这么强大，没有人可以阻挡，而且是耶和华神亲自领军，那么这一定是天使跟圣徒的天军，预备在末世审判仇敌和世界上的君王。因此面对强大的自然界仇敌，神等待以色列人的悔改祷告，会以如此的天军来剿灭所有攻击以色列教会的仇敌，同时也是警告教会当中假冒为善的基督徒，你赶快悔改。那这个是 Deck 牧师独特的看法，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的解经书上看见这个看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真的是啊，语出惊人啊，独出心裁。他看到说，那这个就是耶和华天上的军队，因为天上的军队的确有一天他要来毁灭全地。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的时候，他讲的也不无道理。好，第三点，本笔记采用中庸看法。我想我们要保持这两种可能性，解释上你可以互相的做比较，或许这个是我今天想出来的，将来要毁灭以色列基督徒的军队，有部分类似在这个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的叙述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启示录第九章，在第五号的时候有蝗虫，这个蝗虫军队呢是无底坑的侍者做王，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些非人类的可能也是超自然的军队啊，天上的军队啊，如果跟他打的话啊，天上的军队会赢的。你看到无底坑侍者作王，那我们是看到耶和华做这个军队的元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啊，不管 怎么样？敌人是很强大的，天上的军队必须是空前厉害。所以啊，我们在思想这方面呢、啊，我对于这个两个不同的看法、啊、跳来跳去，那我发觉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有一个固定的看法。我的意思，你要保持中庸，因为戴克牧师呢，他提出这个看法之后呢，那你就说好，那我就先中庸一下哈，因为两方面讲的都可以讲的有道理 ，OK。那对于二章二十节北方的军队呢，那大概是以西结三十八章的马各跟哥哥来攻打耶路撒冷，最后是被耶和华军队打败，失守甚多，发愁。但是如果是对不起，这个是第二种看法。但是第一种看法的话呢，就是马各跟哥哥的军队来了啊，然后神超自然的把他们扫入东海跟西海。但是神怎么样扫入东海跟西海，上帝没说，可能就是上帝一个命令。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现在的态度就是两种看法要都维持住，不要固定的说那就是这个样。那我们有些时候在领受在解释意象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它的机动性。 OK， 然后第四点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段的叙述呢，显然是约珥先知他在异象当中的看见。你不管是何种看法，那约珥看见的时候呢，他是很震撼。他是主前九世纪的人，让他看见这个，好像我们今天这种人工智慧做的机器人，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震惊，因为超过了他当时代的认知。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也按照他的叙述啊，我们在想说，哇，怎么有这样子的军队，好可怕哦！地在他们过去之前像伊甸园，过去之后就毁坏成为荒凉的旷野。这个神的审判怎么这么的赶尽杀绝啊？但是这个意象显然的是约珥要你我存到脑袋里面，耶和华神的审判是必定会来到的，地上的居民准备好了没有？而且他所看见这个景象呢，一定是杀伐很重，没有人可以在这些兵的面前抵挡得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在他看的时候，哇，是血流成河。这个军队的前面的人，如果有人的话，或者是仇敌，或者是邪灵，那就给他斩得干干净净。如果是他来攻击以色列，那攻击的也是势如破竹啊，就赶快说，神啊，你赶快来救，神超自然的就会成就。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每一件事情都在他的掌握当中。你跟我唯一可以改变毁灭的这个未来啊，唯有靠悔改认罪哀哭祈求上帝怜悯赦免我们。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的灵里面知道，我们需要耶稣的救恩， 坚持我们的信仰到底。我觉得在先知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一些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爱我们，他不按着我们人所做出来的这些的罪来对待我们，他把我们的罪都放在了主耶稣基督身上，耶稣替你承担，替我承担，所以我们才将来有盼望。那不仅是你受洗得救那天拯救你跟我，那天天拯救你跟我，那到最后危难的时候还要拯救我。好，我们很快来看了耶和华的日子有15个咒诅，这是 Deck 牧师特别从经文当中呢把它显现出来的齁。那么我就不念了 ,15 个咒诅齁，每一个这个经文呢都有它的标示处齁，你要好好的去看耶和华的日子有哪一些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你就会发现到这个在这段日子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可能就是预表未来要发生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在看有很多的事情正在往那一条路上，这个末世审判必然会发生。1到11节，耶和华军队这超自然能力的七个证据，这个 Deck 牧师的特别的看法。第一个他说，地球上从来没有出现这样子的人或物种，这是2章2节。世世代代不再像有这样子的人或物种，直到千禧年结束以后，撒旦和他的天使魔鬼要出现在地球上。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约珥书2章1到11节是进入千禧年之前发生的，然后进入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呢还会再发生一次。 OK， 然后你们有空去看看以赛亚24章22节，基本上整章以赛亚24章啊就是在讲末世的时候神怎么审判这个地球，他呢惩罚高处的众军，就是邪灵天使啊，还有地上的众。OK， 所以呢，启示录20章7到10节，就是耶稣基督从天上骑着白马，跟天使天君一同回到地上。OK， 他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击杀列国的，他要审判万。烈火在他们前面吞吃。 OK， 我们在以西结38章、这个是马各跟哥格的这个战争啊，那讲述呢很可能就是哈米吉多的，所以有人把哈米吉多镇的战争跟以西结38章39这样马各跟哥格把它连在一起。不管怎么样呢，前面都有讲到烈火吞灭，他们将骑马乘车。 OK， 那这个骑马乘车呢 chariot 就是战车，那这个是常常描述耶和华的军队的，在列王记下2章11、12节大家都非常这个记得跟这个明白这个故事啊，就是以利亚要被接上去的时候，火车火马来把他带上去了，然后伊丽莎就父啊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就这样走。然后呢在王下6章16到19节呢记载了伊丽莎的仆人啊，哎呀哀哉啊，这么多兵军队来我们这儿了，我们怎么办呢？然后伊丽莎祷告，上帝啊你开仆人的眼睛啊，所以他就看见了他们满山满野都是什么 我车火马是耶和华的群。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看到哈，第五点呢，其实他们落在刀下，他们也不会受伤。OK， 那这个是太匪夷所思了哈。你说机器人呢、啊，打一打，哎，它应该也会倒下来啊，怎么他们也不会受伤啊？那他们猛攻城楼，攀爬高墙，像贼爬上房屋，从窗户进入。那像这样子这么聪明的，哇，真不容易哈、啊。他们是主的军队，亲自带领他们。那么他的军队被明确的称为所有圣天使和从天上复活的圣徒一同组成的天军。你去看这里，每一个出处呢，都是在讲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与他同在的圣天使。那个时候，他们就好像就是约珥书二章一到十一节所叙述的那些军队这么厉害。那这个是戴克牧师的看法，我把它列出来哈。我还是一样啊，我是比较中庸的，两种看法呢，你都要有。OK， 你看其他的注释书、解释书呢，大概没有人像戴克牧师这样子，所以呢，你今天学到了。就是在其他地方看不见，但是呢，你必须要有这一个知识，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那么戴克牧师呢，他有很多支持他论点的经文，所以呢，你也先不要讲说，哎，我支持这个，我不支持这个。那么我们有一题的作业哈，就是在问你哈，这两种看法。你倾向于哪一种？然后我问你为什么 ？OK， 那你可以有你的选择啊。你倾向第一种，我倾向第二种，没问题。只要告诉你啊，只要告诉我你的原因是什么。Okay. 所以耶和华说：“虽然如此，原文是甚至现在，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这个就非常有意思。看到这个毁灭的大军来了，或者是看到敌军这么强大的来攻击，我们知道有天军在那里准备要回击，但是我们还没有悔改，我们还没有进食，上帝不动，所以你可能看到的就是一个毁灭者的来临。我再说这个，不管是第一种看法还是第二种看法，一定是有两军交锋、两军彼此作战的地方。 OK， 我们不能说这个军队是这个，这个军队是这个，我们要知道一定有打仗的地方。那这个一心归向我 ，OK， 一心就是全心全意，归向就是事实上归向其实是回转。我们这个和合本没有把这个回转给翻出来，它就只翻译归向。那事实上意思就是说，它的原文是有回转的意思。回转意思就是说我本来往世界走，哎呀，我现在要归向上帝，我掉个头。回转归向上帝 ，OK。所以新译本他说：“现在虽然如此，你们仍要全心全意以禁食、哭泣、哀嚎归向我。”所以什么叫一心归向神？三方面：禁食、哭泣跟悲哀。他说：“你们哭泣的时候。”悲哀的时候，不要撕裂心肠啊！其实原文是心而已啊，没有肠啊。撕裂心啊，不要撕裂衣服啊，因为古时候犹太人他们撕裂衣服的，表示悲伤哀痛。但这个很可能就变成假冒伪善的表演啊！哎呦，我 这个撕裂衣服，表示我很悲痛啊，就像审判这个耶稣基督的大祭司，他就撕裂衣服，表示他很悲痛。这变成了他们的一个传统文化，但是呢，耶尔说啊 ，no， 你不要撕裂衣服啊，衣服跟你的心毫无关系啊，你要撕裂的是心啊，表示你的哀痛、你的悲哀、你的哭泣，你愿意悔改，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后悔可能好多翻译就是改变心意啊，因为我们会有问题，就是说，哎，上帝会后悔啊。转变心意的翻译会比较好，或者他转意后悔，看他这边就转意后悔，留下余福，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和奠祭，也未可知。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愿意让祭司跟他之间有重新恢复关系，也未可知。原文的意思是 Who knows， 谁知道呢？那么我们会待会看一个圣经上有名的故事，就整个的把这一节这一段的圣经啊解释的非常的清楚。但一心归向神的方式呢，就是第一点，禁食。那什么是禁食呢？最好的定义我觉得是在以赛亚书58章第5节跟第6节，他说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的吗？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所以你在圣经上你看到刻苦己心啊、哦、这四个字在摩西五经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禁食。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那不是叫你做外表功夫，禁食不是外表的功夫，禁食的实际的内容内涵，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欺负人了，你不要再凶恶对待其他的人，给人家压力，给人家捆绑。所以禁食对我来讲啊，是操练致死肉体情欲的方式，让灵魂不受到情欲的影响，抑制肉体的需求，以至于专心到神面前悔改，行出神的道，就是松开凶恶的恶啊、凶恶的神，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恶。你能够行出神的道，因为禁食悔改，以前是这样对别人的，现在我悔改，我松开。那另外禁食对我来讲，除了食物的禁食之外，还有文字的禁食，就是我每一天或者一段特定的日子，在禁食的日子，我就读神的话跟属灵的书籍，其他我一概不读。我可能生活上我可能要看一下微信，看一下 LINE， 跟弟兄姐妹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可能我需要祷告，除此之外就没有了。我娱乐的禁食，就是我不看娱乐的视频或游戏，哎，我不玩那些东西。我的时间是属耶稣的，我只看有关于圣经跟圣灵的影片，应该讲属灵啊，属灵的影片啊，你不要看那些什么什么其他的影片啊，刻苦己心，不让自己被世俗影响，配上身体的禁食，是神非常喜悦，有恩宠，因此会降下来。在2022年的时候， 我从2月15号进食，每一天进食一餐。我用文字进食跟娱乐进食40天，但是因为安童牧师要求我，他说神要你进食40天，所以我特别问他说我怎么进食，我就跟他讲文字进食、娱乐进食，他说是，OK。40天之后，刚好是礼拜天，2022年3月27号。
变小数学就好一点。
圣灵就降临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敬拜开始，圣灵的同在非常浓厚，一直到现在。我们非常清楚记得当天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在我们以前教会的主日敬拜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是第一次。然后下个礼拜、下下个礼拜一直。到现在，感谢赞美主，那是我个人一个人40天的进食，也就带下了上帝的恩宠。我不是说我有什么伟大，我只是一个40天很忠心的进食、祷告、求我们教会的复兴。哎，40天之后，神很信实，降下他的荣耀，他的恩宠。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在讲进食的时候，你不是说不吃饭，或者说你有什么其他祷告的事情，我觉得文字的进食跟娱乐的进食非常重要。你今天可不可以有一天的时间？手机连看都不看，我挑战你，你可不可以有一天的静止，专心的到上帝的面前？你可以吗？哭泣是什么？哭泣是为自己的罪孽深重而哭泣，依靠自己的能力，我没有办法生。这是对罪一个最根本的认识。你以为可以，结果不行。我没有办法胜过肉体情欲的诱惑，所以呢，我们发展很多啊，持家得胜剑啊，射死狼我。我们基督徒没办法做新造的，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 power，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圣灵恩膏膏抹，提升我们，求主的帮助。哭泣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需要上帝的能力啊，所以哀哭是一种祷告的方式，使得神垂听祷告。诗篇6章第8节第9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的哀哭的声音，耶和华我的医治者听了我的恳求，收纳我的祷告。是你在生病的时候。哭求啊，哀哭啊，求神挪走你一切的疾病，神应允我，哀哭。悲哀呢？悲哀是不一样，悲哀就是绝望，体认到自己个人、国人的罪孽，招致了神的审判而悲哀，所以这个悲哀比前面的那个悲哀。通常你也可以翻译成悲哀或者哀哭啊，前面的哀哭比较个人性，后面这些哀哭悲哀哦，就是比较大的范围。那我们为我们的罪昭示神的审判人悲哀，要求神的怜悯跟能力拯救这个被审判的人，我们认罪悔改哈。那这个悲哀好像是为死人哀哭，生死之间哀哭。为灾祸，好像神打破摩押，摩押处处有人哀哭，审判死人， 为耶和华的审判，好像人面对即将的审判嚎啕哀哭嚎啕，为什么？因为会死人的。所以呢，你说前面第二种哀哭，哦，是我个人的啊，我生病啊，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啊，是我个人性。那悲哀呢，就比较审判性的，会死人的，好可怕、哦，生死之间悲哀。面对神的审判，那你我的态度是什么呢？我查到这个以赛亚书22章12到14节的时候，我看见一节经文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谁知人到欢喜快乐，跟他讲说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到了，他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嘛，我们明天就要死了。我们是不是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或者甚至教会当中，哎，知道上帝审判啊，我们要死了，明天要死了，哇，赶快啊，及时行乐，明天就没有。所以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是态度是，我如果明天要死了，我今天晚上，今天整天是不是跪下来，悲哀祈求上帝的怜悯，还是说赶快宰牛杀羊吃喝快乐，明天就要死了？啊，你的态度是什么？你今天在看到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问他，如果明天上帝要毁灭全地球，你今天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一定有人说，那我赶快吃吃喝喝。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你的态度是什么？撕裂心就是深深的悔恨。那这个是常常以透过撕扯衣服来表现撕裂心，但是呢，神不希望人们只表现出外在的悔改，而是真正的内心的悔改。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很有名，人是看外貌，但神是看内心。在我们撒母耳还有高耶西其中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看外貌，哇，前面三个儿子长得又高又大又帅，上帝说我不拣选他们，神是看内心的。所以你的悔改，上帝是看内心的，上帝不是看外面的。所以你不要在上帝的面前表演，你要真心的。马太福音23章，哇，耶稣痛斥法利赛，诉说法利赛人假冒为善，耶稣很痛恨。所以我相信圣灵也是很痛恨的。所以我们确保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正确，而不是外表的行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下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约拿书从第3章第4节一直念到第4章第2节，他说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上帝。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那我特别把第9节画下来，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吗？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哇，那就后悔转意啦，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待他们了。四章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这先知宣告了，40天，尼尼微要倾覆啦。结果上帝没做啦，那真的脸丢大了。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人，不轻易发怒，有充分的慈爱，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即是逃亡怕失去。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在约珥书里面所讲，这个尼尼微是将来要灭掉北国以色列，这个在灭北国以色列之前呢，耶和华神本来要灭尼尼微的，结果因为尼尼微悔改，所以呢耶和华神没有灭他。那么这个故事所带来的很重要的就是，从王自大到最四角都披上麻布，就好像我们在宣告进食、宣告严肃会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来参加了，而且呢，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披上麻布，祷告神，个人离开，丢弃手中的强暴，那这个很不容易啊，全国啊。他说或者神转意后悔，然后第十节神查看，看见他们离开恶道了，哇，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所以我就看见了哈，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后悔所呼降所说的灾，这个在哪里呢？就在待会，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啊，等一下，在哪？在这里。哎，我们刚刚不是谈过了哈？对不起。那不管怎么样呢，尼尼微人听到了约拿的宣告就悔改了，而且是通国的悔改。得到耶和华观看之后呢，就转意不降灾了。如果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全教会为自己的地方进食、哭泣、悔改，谁知道神难道不会有拯救吗？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好像看到了一个圣经上一个例子，就看到了啊，13、14节，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丰盛的慈爱，后悔改变心意，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留转意，也未可知。啊，这个在尼尼微王跟他的下属，他也这样讲 ，Who knows？ 也许神会转意，因为我们悔改了。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看见耶和华的日子，看见毁灭从全能者来，你跟我都还有机会扭转这个时局，扭转这个不可逆流的这个结果，我们人看起来是不可能，但是神可以。对，我后来看到一个报道，尼尼微那个时候，他们是看到有一个天上有一个物体要撞向地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为他们要被撞上， 结果那个时候约拿进来说，再过40天了、啊、你们就要毁灭了，全地地围的人通通看到了，哇，快死了，所以全部人都悔改了。所以约拿再讲一次，其他人通通都信了，因为他们看见那个毁灭来了，他就悔改了。悔改以后，神没有让那个大石头砸在尼尼微城身上，所以就逃过了这个。所以啊、有趣吧。所以呢，15节16到18节，我们要再一次的说，哎，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这个是1章14节哈。我们面对耶和华的审判呢、啊，全国全教会不分老少，分别日子特别的禁食祷告，严肃会，求神的怜悯跟赦。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招聚儿童吃奶的，新郎使新郎出洞房，新妇出离内室，全家参与，自我洁净，不亲近女人。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待会会说。17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的祭坛当中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家他们为何容列国人说他们的人在哪里呢？”所以这个严肃会祷告的内容啊，祷告词都列出来。但是呢，我们前面呢？第二章12到14节的祷告词也不要忽略，你们要禁食啊，哭泣悲哀跟那个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啊，这个不要忘记了。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所以第18节就是一个转折点，上帝在等你等我，我们是不是有通国全国全教会同心合意，无论大小都愿意悔改？所以神面对悔改归向他的百姓，就是发热心怜悯他，能够逃避神的审判，唯有此条悔改的道。这是我们看约珥书第2章得到的一个宝贵的结论。好，约拿书尼尼为通国悔改的例子，就是2章15节到18节所叙述，只不过是神在外邦人尼尼为城尚且有如此的恩典跟怜悯，何况是对本国的子民呢？信耶稣教会全教会的悔改是大有盼望。所以旧约的例子是发生在一个外邦人身上，外邦的城，外邦的国，但是今天你跟我是不是愿意全教会来面对将来神在末世时候的审判？我们来讲讲自洁哈，原本的意思是更换洗好衣服，属灵上是把自己的身心灵的污秽除尽，坏行为改成好行为，就是行为，这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遮盖进去。因此你在为全国禁食祷告之前，个人的洁净和禁止男女的性关系，也包括思想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为神要降临查看人民，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19章14节，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第三天就预备好了，不要亲近女人。所以他是3天禁欲，不亲近女人。所以我们在面临神要降临查看的时候，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也许严肃会就3天， 但是在这三天当中，我不要自己，不要亲近你，连想都不想，专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的赦免，求神的怜悯，求神给我们开一条救恩的道路。第三点，自我操练。你可不可以找一天24小时进食一餐祷告亲近上帝？那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进食2餐，或者就是全禁，你不看圣经属灵书籍以外的东西，不玩娱乐游戏，不看手机，将那一天归给上帝，最好操练每星期一天，来2天，预备未来的严肃会啊。第二点，自洁，悔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禁食的日子，以主的宝血洁净遮盖，不落入世俗的风气里面。也常常操练自洁啊，这个就是一个自我的操练。也许我们教会也可以来一个自我的操练。那我们在敬虔操练敬虔方面，你可以试着哈。我曾经做了40天呢，40天呢，我每一天都做同样的事情，这是我的个人的经历，盼望了对你有经历，盼望了对你有帮助。我们来谈谈我们的作业。我们的作业呢，就是第2章第1节到11节，耶和华的军队有2种看法，那你比较倾向哪一种？为什么？第二个，为什么神要观看人是否撕裂心的悔改，才会停止严厉的审判？你怎么看？有经文就列出来哈。第三呢，就比较应用型。对，我们学了、读了先知书啊，你一定要有应用。那我的应用是这样：假定哈，我们现在退回到1937年7月份，77事变，我们叫做卢沟桥事变，日本兵发动卢沟桥事变，他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把北平啊，北平就是北京啊。北平、天津就沦陷了，一个月之内。如果你是当时中国某一间很大的教会做牧师哈，请问你今天所学习到，你会带领如何的带领会众做什么？你不要说我们去杀倭寇吧。投笔从戎，有些牧师会这样。但是你今天学习到，你会做啥？当时的日本，他们的军队军备是非常优良，就像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很可怕的军备优良，你挡都挡不住，那你该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跟大家的分享，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赞美主。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问题吗？今天内容稍微多了一点啊，但是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精彩。盼望你们真的学习到约珥书里面的精髓。感谢主。好的，那我们请那个 Casey 传道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约珥书里面我们对更多属灵的知识，还有关于神的审判，我们有更多的领受。主啊，我们听到这些审判的话，主啊，这些审判无论是耶和华的军队或者是仇敌的敌人的军队，主啊，我们看到这审判是必定要来的。
是的，
这就是约珥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主啊，我们都不愿意听审判的信息，但是这是真实的，而是先知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悔改。主要我们也看到了悔改是如何的真的是让自己的内心来触动神，而不是外表的行为或者是外表的虚伪。主要我们要真的是哭泣，我们要在神面前进食，我们也要为自己的罪来深深的悔改。主啊，今天虽然信息多，但是真的是每一个信息都是直击我们内心的。主啊，我们每一个信息都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心在说话。主啊，我们对到这些圣经的这些预言和警告，我们该做何种的反应呢？是的，主啊，我们要越发的来警醒谨守自己的内心，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话语，我们要追求圣洁，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而不能拿自己的救恩来开玩笑。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啊，求你再次将这些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里面，让我们能够一直持守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感谢赞美主。